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不但是先骂他们，责备他们，在大会中攻击他们，然后要他们怎么做，最后呢还叫祭司来，而且自己也在有一种形式上的咒诅。那个咒诅就是第十三节啊，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所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就是真是叫我非常佩服也感动。我们看到最后哈，这个放高利贷的哈决心悔改了，不再放了。那欠债的哀哭的，我们的田地什么通通都没有了，现在突然田地都回来了，儿女也回来了，当然非常高兴。各位，我就要你记住一下，这个高兴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高兴真的就是，如果你讲远一点，是从整个这个建殿开始的。如果没有建殿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的一件事开始，就不会把这个罪恶暴露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的来讲，远的是建殿，中的来讲是仇敌很密切的逼迫的时候，有人趁火打劫，而有放高利贷啊，叫人卖儿卖女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悲哀或者不幸的事后来产生了好的结果。我们再要相信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愿意信靠上帝，即使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也叫我们得到益处。那么我们讲最近的，就是整个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为什么最后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一个就是百姓叫苦。所以我虽然是鼓励弟兄姐妹，圣经也是鼓励我们要凡事谢恩，但是有冤枉有苦会喊也是好事情。就是当然你要喊对人了，我们是求助于上帝，我们也是求助于上帝所设立的仆人。那么喊冤你常常觉得不会听，那继续喊，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上帝好像那个不义的官一样，喊半天他也不听。那神当然没有不义，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艰难困苦和需要的忍耐，让我们觉得他好像是不义，他没有不义，但是我们真是需要学习不断的有信心去呼求他。那忍耐啊等候啊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忍耐等候也表现出在我们喊痛我们求神拯救的事上。那么最后这件事情能够解决，就是尼希米发脾气了。我也不是鼓励各位就今天回家开始发脾气，原来我们家这么多问题，就是老娘这么久没有发脾气，现在发一次脾气就解决问题，那是属血气的啦。我们是希望我们有信心来做事，有信心真的这一件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就真的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就真的导致一件好的事情，不愿意发生就是发脾气。我再说不是鼓励各位发脾气，但是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在圣灵中行事，在基督里行事的时候，各样的情绪各样的方式都可以用。那我也不要举太多的例子，我只说像耶稣像摩西这样，以利亚像上帝，都用过各样的情绪，也有发怒的，也有安慰的，也有忍耐的，也有温柔的劝的，也有闭口不讲话的，也有把我们交在敌人手中的。这上帝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或上帝借着他仆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是正面的。那我对各位的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十字架道路，这是最安全的。但十字架道路到底是什么样，这个也是在个人身上不一样。假如你天性特别懦弱胆小，也许你的十字架道路就是要克服那个胆小， 要生气，要责备人。假如你的天性是喜欢发脾气的，脾气很坏的，也许你的十字架就是要勒住你的舌头，不要发脾气。就是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那都是跟我们悖逆的本性相反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在行真理的时候，学习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这是很好的。你是脾气暴躁的，你就要克制，少发脾气。你是懦弱的，也许就要勇敢的责备罪恶。你是很积极的，喜欢去跟人讲话的，也许你就要少讲几句话。你是很胆怯，不想讲的，就要去讲。当然讲的希望都是造就人的话。那尼希米是很严厉，结果造成的结果很好，而且他不仅是叫他们做，他自己也叫祭司来做见证，甚至就是把这个胸前的衣襟啊抖着，那个动作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上帝会把你的家，你的儿女通通抖掉，那当然是把人家吓坏了。在《使徒行传》第18章的第6节，保罗也是对那些犹太人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身上，大概也是跟这里有点关系。不过那里就是说我跟你们的罪没有关系，在这里就是预表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些贵胄呢，你爱你的家产，爱你劳碌得来的，那么神会把它抖空。这个各位也可以回去看哈该书这个以西结书、哈该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情形，就是我们常常种的多收的少，我们工作的非常辛苦，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这样呢？在哈该书那里就讲到说，因为我的神的家荒凉，我们只顾自己的房屋。这个在哈该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到第九节啊，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我们对神的关系绝对不是这种功利式的，好像我们奉献神就怎么祝福我们，我们传福音神就祝福我们，我们说了一个谎神就击打我们，不是这么功利。我们更不是为了得好处才信靠侍奉他，而是我们蒙了他的恩典，得了好处，白白得到，我们就心被恩感的去奉献去侍奉，次序要颠倒过来。可是我们也知道神真的爱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里面，也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反省，也让我们在信心小的时候给我们一些遵行他话语的结果，让我们得到祝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是跟这个祝福和咒诅没什么关系，就是单单因为他自己，我们就愿意亲近他，愿意良善而远离罪恶。各位也反省一下，我自己是觉得神的话字字都是真实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我实在是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过去的日子，很辛苦，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也很辛苦努力，但是就跟哈该书说的一样，后来都被吹掉了，没有了。那么我在美国读博士，读了很辛苦，读到10年才读到了。为什么这么辛苦？我就觉得上帝在给我学功课，因为太把生活中上帝放在很后面。那当我越来越知道神的丰富美好，先求神的国和义，把神放在第一位，把神放在唯一的，那么真的你的心就是良善圣洁，你就是美好的器皿，神就会把多多的恩典加在美好的器皿身上。因为给他，他不会自私，不会自利，也不会用来自肥，也更不会用这些来逼迫人。我们希望有健康财富，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你说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呢？我想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实在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没有以神的事为念。各位千万不要把我今天讲的这个就又领悟成一种我们跟神交换以后要对他好一点，免得他让我小孩生病这一类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真的是学习着 知道如果我们以神为神的话，神真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这所有丰富的东西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不珍惜，神通通会吹掉。好，下面尼希米也做了一些剖白，好，他自己的第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好，尼希米讲这个话，我们当然也不要说他在给自己给脸上贴金，这个情形哈，尼希米不是给自己贴金，也不是违反耶稣说的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他这样说是一个剖白，我想是叫百姓都知道尼希米的话是应当听的，他不是一个自立的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对于以弗所长老也是说，他说啊，我在你们这3年半当中啊，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都说。我想那个避讳不说啊，就是有些话我想到就是保罗可能说，哎，那个别人的话，那个谁谁谁张三的你们不要听，因为他讲的是错的，这个是一个忌讳。为什么呢？保罗这样讲，人家可以说，哎呦，你在批评论断别人，但是为了叫弟兄姐妹得到帮助，他就不能不说那些人的话你不要听，不是为了自己吹牛，也不是为了打击政敌，而是为了这些弟兄姐妹的好。当然也希望政敌悔改了，包括哈，没有人听到他或许会悔改，不避讳要说的话，也包括保罗可能要说自己很好，就像尼希米一样，保罗可能要自己说，哎，我如何如何如何，但这同样不是吹嘘，不是吹牛，而是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保罗真的是爱他们。所以看起来一个好像攻击别人，一个好像高抬自己，其实都是为了人好。我想尼希米在这里也是一样啊，我通通都是不加重你们的负担，我做事不拿钱。好，各位在做这些经文的应用的时候，我们也都非常小心哈，不要就变成我们就开始吹牛和批评别的人。同时在这些里面，我们也知道原则上我们总是传扬福音服侍主，像保罗一样，我们希望我们叫人不花钱就能够得福音，这是我们的盼望。可是哈，也不要把这些经文运用成好，以后所有的省长都不要拿钱了啊！我们从尼希米记看到省长不拿钱，好，我就不拿钱了。那么我也有听到很多人说牧师不要拿钱，传道人不要拿钱，要效法保罗的支帐篷的信心生活哈。各位我想这都是在应用的时候应用错了哈，甚至现在有人说双职服侍哈，我觉得这一点哈，你不能效法保罗的。怎么叫不能呢？保罗是很有恩赐的，他可以一面支帐篷，他一面可以讲道查经医病赶鬼。我想 99.999% 的传道人没有办法，我准备一篇讲道要几十个钟头，如果我去支帐篷，那弟兄姐妹都饿死了，就是你们听不到什么信息嘛。保罗可以，他真的有这个本领。那今天也有一些人，哎呀，我就是在公司上班，然后我也可以牧会，这是实在是非常自欺。因为牧养教会不只是讲道啊，包括为人祷告探访，那都是一个礼拜几十个钟头跑不掉的。我不太觉得我们可以双职来做这个事，双职做这个就是两个职都做不好。当然你到中国大陆也许非双职不可哈，就是用教英文啊，工程师啊，然后传福音，可是那也只是传福音，那到底还不是牧养教会啊，就是偶尔带人归主哈。总之保罗的确也是没有在他的工作上没有妨碍到任何的人，他总是希望人能够不花钱听到福音。这个原则跟尼希米在这里的情形一样， 就是大家都已经很辛苦了，我如果还要再拿钱拿薪水的话，就会加重百姓的那个收入那付出哈，那么他就不这样做。可是我们今天哈，我想这个我们对人要良善，这也是很多人都听错了哈，或者看不对。各位，在夫妻听保罗的那个劝告的时候，你也要听对啊。做丈夫的不要一天到晚要求太太顺服，因为那不是你要看，那不是你要讲的。丈夫该看的就是你要爱妻子，为妻子死。妻子应该看的就要顺服丈夫。我们今天都搞错了，我们今天先生一天到晚看，太太要顺服，然后跟太太讲，你要顺服，你要顺服。哎，你在偷看呢，那个不是给你看的，也不是让你讲，你要看的是你要爱妻子，为妻子死。啊，妻子也不要一天到晚说，哎，你要为我死，你要为我死，那也不是你要看的，你要做的是要顺服。就我们常常都搞错了。那么同样，今天我觉得牧者和教会的关系也常常有这个问题。这个教会就常常希望牧者啊，你要学习保罗啊。这个保罗都从来不为钱在工作哈，他没有薪水，你也凭信心生活吧。各位，这个真叫以理杀人，拿圣经上的话来杀人。那牧师也常常就是，哎，你们要善待传道人，你们善待传道人，哎，这也不是善待传道人，是神对会友讲的话，你牧师不要去偷看这个。那么这个弟兄姐妹要看善待传道人、顺服传道人的经文，传道人要看的是他要为弟兄姐妹死，他要不计任何代价喂养的。我们今天都刚好看另外一面，都看对我有利的那一面，我要尽责的，不要看，那不要看了哈，这不应该哈。我们基督徒总是在仰望上帝，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我们在仰望上帝的时候，人间的制度是怎么样遵行的？我们也求神帮助哈。保罗的有关经文哈，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哈，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就是我们去工作应该要有收入的，这是应该的。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利未人是这样子，利未人无业无份，因为他们要专门做这个神和人之间的工作，他们就没有时间牧羊啊、经营经商啊、种田啊，所以利未人就专门要被弟兄姐妹来供养。他们的工作既不是在世上可以赚钱的，而是在那里照顾弟兄姐妹，以色列就要让他们有吃有喝的，没有后顾之忧。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对神的仆人也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祭坛上的物，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你既然是一个全世界传福音的人，你就不可能靠着其他来养生。事实上我甚至觉得不应该靠父母或者是好朋友的接济或者遗产，因为我们本来一开始应该这些都没有的，有了也应该奉献出去，然后就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教会或者什么来帮助。可是保罗的确没有这样做。保罗说这些话就赶快声明，我不要叫你们这样做。各位，如果是真理，保罗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是保罗希望包括哥林多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好处？因为保罗如果说，哦，为圣事劳碌的就要吃圣殿中的物，我在为你们劳碌，所以哥林多的人呐，请你们要给我养生之物。如果保罗这样讲也是对的，也是合真理的。如果保罗这样讲，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哥林多的人就不听他的。因为哥林多的人是非常的小气，非常不负责任。那么就是一听保罗这样讲，马上就会说，哦，保罗你讲这道理其实就是要钱，然后就不听他的话了。保罗为了叫哥林多的人听，他一方面教导他们该做的事，一方面提醒他，我可没有要这些东西。因为要哥林多人就不听了，这个因为你拿人家的钱呢，就嘴软了，保罗就不拿。保罗说，我是 我就是要叫人不要付钱可以得到福音哈。另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哈，他在很多地方都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八节也讲到说，他说他从来没有白吃人的饭，总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个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不是说他传福音或者做教会的工作，这是表示他在支帐篷，因为他是不要累到教会，不要让教会在为他在付出什么哈。这一点你看到尼西米也是做这样的事，那我们求主帮助哈，这是我们总是在仰望上帝，不是要仰望这个世界上金主。那么教会里不要有这种金权政治，所谓金权政治就出钱多的声音就大啊，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传讲真理的，我们在活出真理的那个，我们就应该要听啊，听神所设立的哈。不过尼西米在这里也同样是要叫其他人都能够对他口服心服，他也真的剖析他自己的状况。我没有药，我没有吃。那么以前的省长呢，就都要这些东西，甚至他们的仆人都会辖制百姓。那我们也又看到，尼西米因为敬畏上帝，他就不这样做啊，信靠侍奉上帝，他不这样做。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他专心的就是在置买，就修城墙，没有去置买田地。我自己在想哈，他一回来就置买田地的话，以我们今天台湾人这个会炒地皮，恐怕也是会发，因为他刚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地一定不值钱嘛，因为城墙都还没有修好，那个地方自然很坏，很荒凉，常常被抢夺，没有人想住在这里，没有想在这里耕田，所以这个地是不值钱的，很不值钱。尼西米可以买一大片的地，然后等到买了地以后，他再修了城墙了，这个地方平安了，可以自产了，可以做生意了，他再把这个地卖了，又赚了一笔哈。尼西米没有这样做哈。各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也不是说我们在赚钱的机会上我们要放弃哈，但是实在愿神让你看到你最应该投资的时间、金钱是在什么事上。我想圣经，我不是我想，真的圣经讲的都没有错。你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你真的把神的事放在心上，神这不会亏待你的。不但不会亏待你，真是祝福丰富的。我们今天是缺少这样的对神的信靠哈。那尼西米是专心修造城墙，连他的仆人也不是欺压别人，他的仆人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哈。尼西米不仅是有灵性、有头脑、会管理，而且他会执行。事实上，他的执行就是显示出他身体力行，要不然的话，你自己在冷气房里发号施令，人家在大太阳底下耕田种地，谁会服你呢？好，第十七节，除了从四围外邦人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省长、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这个尼西米哈，他所这个供给的这些吃饭的人哈，就是我想这算是他的特支费了哈。他可以用这些来供养省长的这一些需要吃饭的这些人哈，有150人。那么照解经书上说，他所供应的是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领导上面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人是大方的啊。 各位，我从每一个角度来讲，我都缺少领导的这个风范啊，我对人也不够大方。但是我想这个重点也不是大方，重点是你信靠上帝。我认为信靠上帝，真的我们就有从神来的能力。各样我们个性上本来的缺点，就在信靠上帝被主的十字架对付当中就越来越好。各位也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章23-24哈，那个这个所罗门他所吃的东西啊，所罗门吃的实在是哇，他每天吃的肥牛就是10只，草场的羊就是20只，普通的羊是100只，还有其他的东西，当然不是所罗门一个人吃，我想这是他宫廷里的开销哈，相当的奢华，我们当然对此也有点遗憾哈。那不过神给我们富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是有富裕的做法，但是我觉得基督徒还是过一个简朴生活比较好，只是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拿捏，也许我们最宝贵的是时间，就不用走路的方式了，也许就坐车子了哈。那么尼西米呢，他不拿省长的俸禄，但显然他自己私人的积蓄做酒政是非常的多的，或者他特支费很多的，他就是非常善待这些人，他会很严厉的警告人，他会很迫切的为神向神祷告，他会自己以身作则的牺牲，这都叫他的命令，叫他的执行工作能够做得好。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记得我们这整个的大段落就是有人在攻击，甚至是武力的攻击，有人在疲倦，那么然后有人在欺负人的时候，那么尼西米做了这许多的事情，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也非常恰当的用一个祷告做一个据点，就是第5章19节，我的神啊，这个神不仅是神，而且是我的神，是会带领保守医治我的神，求你纪念我。纪念就是求神记得，各位，神根本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为什么要求神纪念呢？当圣经里讲说求神纪念的时候啊，不是在提醒上帝好像他的记性很不好，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需要多向神祷告，一方面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神是公义的，神必定会照着我们所做，靠着他恩典所行出的良善施恩于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依靠他，所以我们就不断的祷告，求主施恩于我，你给我的钱，给我的时间，给我的力量，神啊，你看，你也记得，我不是用来中饱私囊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